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解释密经。上次我们从卷77啊跟各位消文了一小段，那么我是想在节前这一段啊，不节前前那天有一位学长问我76卷最后这一段流通分的这一段啊，我倒是觉得有一个心得啊，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是我自己在这样思维的啊。各位不妨翻到2323页，2323页呢倒数第二行，我念一下文啊，说此圣意了义教时，于大会中有600000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字刚好有个错的啊。啊，三秒三菩提心。那么这600000呢，我们上次讲过，就是等于我们说600000啊。那不管这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从众生开始，到接下来的300000声闻，到隔壁翻过来呢是150000的，然后呢75000的菩萨，对不对？75000的菩萨。那么这150000的声闻，永尽诸漏心得解脱。前面呢是300000的声闻，远程离垢。那前后又是声闻，那是那位学长问我的，为什么声闻不一起呢？那光是声闻，你看前面的300000声闻，远程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镜，就是证出果啊。然后呢，在2324页的最后一行，他说150000的声闻呢，永尽诸漏，永尽诸漏就是证阿罗汉呢、啊。他说同样都是声闻，那为什么证两种不同的果呢？一个是证出果，一个是证阿罗汉。他说其实这个应该讲乃至的意思啊，因为证二果可能证三果的也都有人，也不一定啊，这边没有用文字录下来。不过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我思维的倒不是数目的问题，我思维的是这数目的递减，我思维的是同样佛在大会当中为法会所有的一切大众讲同样一种音声，对不对？同样一个法叭叭叭讲下来，而这个法都是什么呢？都是圣意了义之教，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个道理是所谓的圣意，圣意应该就是真理啊，就照我们的世间人的想法，这就是真理啊。听了真理应该每个人都成佛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证到那个真理应该有的果位嘛。他的想法了，我的想法是认为说，如果我们今天认为啊某一种真理，如果你了解或者证到那个真理，你就等于某一种果位，就好像有一点点这个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你考多少学分，你能够多少分数以上，你就可以什么样子的文凭授予，好像是这样，就是你懂到那个东西，你就可以符合那个资格。可是今天佛讲的是一个道理，对不对？讲的是一段话，可是这段话呢，为什么众生听起来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意开始学大乘？那么两种声闻，一种声闻呢证出果，一种声闻证阿罗汉。那么如果这个圣意是能够就近解脱的道理，那么为什么不大家都证阿罗汉啊？或者说他只能够劝发大乘心，为什么不讲大家都发大乘心，就是发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什么会有600000的众生？众生指的是还没有入圣流的啊，还没有入圣道之流的，就是还没有入内反位的那些，乃至于根本还没有发心修行的那些。那当然今天他有意在法会上，就表示他有这个求道的心了。那今天会把求道的心转成发大乘的菩提心。那有300000的声闻呢，远程离垢得到了出果法眼睛。那么乃至于递减，刚好又是一半一半，你们一半600000的众生发大乘心，那么300000的声闻呢得出果，150000的声闻呢证得阿罗汉。这他用递减，那么请问递减表法是什么意思？乃至最后又是递减75000的菩萨啊，75000的菩萨，所以这边是75000的菩萨证无生法忍啊，这更高了。我照了我上次讲的是拔地菩萨以上了。那为什么同样一群人，可能大家的智慧不一样，对于佛所讲的那样一样圣意了义之教的法的论述体会个人不同， 所以我们才会说佛以一因说法，对不对？可是众生随类各得其解，那么就可以显出什么叫做圣意，什么叫做了意。到底我们学佛是要去得到一个论述，就是一个真理的论述啊，比如说好像是太阳是从东边出来的，这个对我们世间来讲，科学来讲，就是一种正当而且是属于绝对颠破这不灭的道理，对不对？它是一种可以不断的被反复证验的一个真理。那么如果这个是个真理的话，我确实能够懂这个真理，我就应当有一种地位。如果今天能够去了解阿基米德原理，对不对？表示我的智慧大概有国中程度以上了，对不对？如果我能够了解这个 1.mc 平方，就是相对论的话，我可能应该大概有研究所乃至于会有博士学位，对不对？爱因斯坦当时他就说，全世界大概只有两个人读得懂我的论文啊，读得懂这个相对论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假定我们现在大家都懂了，很多人读量子物理的他都懂了，那懂那个道理是不是应该都跟爱因斯坦的智慧是一样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那个地位就等于阿罗汉的话，不是大家同证阿罗汉吗？怎么会有人证出果，怎么有人听那个道理之后证阿罗汉，有些人证八力以上的无生法忍，了解吗？所以呢，其实啊，我们都是自己智慧所显出来的心地风光。你今天呢，你的智慧对治得了多少自己的出众，你显发多少自信的功德，你就证什么果。所以果不是从外来的，果不是从那个真理，你不是把佛所讲的那个道理文字的论述背下来，对不对？乃至于你说我通达这个道理，通达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是原来你不懂，你现在搞懂了，你现在把佛所说的东西呢变成你的啊，变成你的心得，于是呢你传讲佛的心得。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思维？我觉得这个背后呢才是流通分啊。其实我当初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不想讲这么多哈，不过既然那位学长问起来，我就把我自己体会，但是还没有我自己的结论呐 啊。不过我的妄想是这样想的啊，我觉得说我一直在，我有学长问我的话，我说佛法是在学什么呢？佛法老实讲，对我而言呢，对我大半生的过去学佛的经验来讲，其实不是在学一套真理的论述，是在学习佛陀看待世间，以及他看待世间之后呢，他会起的生与意的反应的方式。我在学习他基于什么样的思考，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感情，他的思考跟他的情绪是如何透过他的三业，如何透过他的威仪去表现。讲白了一句话，这就是他的身教嘛，对不对？他的身教，他的言教啊，他所言所讲的讲述的东西，当然都是他思辨的过程，他看待这个世界的过程。所以他所有的三业四现都是为我们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让我们能够透过佛的眼睛、佛的心地，对不对？佛的心去体会、去看啊，那么去看待这个烦恼，以及呢决定我要用对治还是用种种善巧方便。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讲，我们不是在学习真理的论述，我们是在学习如何能够通达实相的智慧。我们去学到那种智慧，那个智慧就是一种如实的智慧，是一种真实能够了解一切法无常、苦、无我、空的智慧。怎么样能够观察所有一切法的真实相是这样子的，是无常、苦、空、无我的。那么你要得到这个论述，我们已经看过多少遍了，为什么我们不开法眼镜呢？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能够愿意去修大乘就很不错了，对不对？那你怎么能够不开法眼镜呢？这个道理如果是属于法眼镜以上能够懂的道理，为什么我们就你说我们有什么地方讲不通的呢？定义我都讲得很明白啊，对不对？词典也可以查啊，经论我恐怕也读得很多啊，可是我为什么不开法眼镜呢？对不对？我的障碍又是什么？我的障碍又是真实的吗？我的智慧，我有没有真实在智慧？智慧要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的功德力？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它没有办法对治我的业障，没有办法在我业障这么深重的情况底下，在我的身与意的表现 有一个不同于我过往的对这个境界的反应方式的话，我觉得我没有真实学佛。所以那天去参访一个地方，我发现那个地方的不叫佛学院，叫做学佛院。那我们过往都一直觉得说学佛跟佛学不一样，佛学只是把佛法当作一个学术来研究啊，这是旧文啊，来这样子攀缘，这样子分别说啊，学佛是学佛的之见，学佛处世待人应对众生慈悲摄受的一种心态。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思考？它是一个对境界那么难行，它为什么能行？它是勉为其难，在受极大身心痛苦的情况底下，为了要让人家给他一个好的名声，称扬他，才这样做的吗？因为如果要我今天用个凡夫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的话，我勉力而为，我还做得到一个好人的样子啊。可是我今天只是要图一个好人的样子吗？我心里面那么难行能行，那个咬牙切齿，那种忍，我自己心里很清楚的嘛。表示说我没有智慧看透这个事情，我还需要忍啊。可是忍，我经常也跟各位学长报告过，那应该是一种确认，打成心里面很深刻的同意、认同，乃至于身心本能的反应就是那个样子，那个才叫法尔。你能够入到、契入到所谓的法尔道理，你把本性清净的那种威德啊，能够展露无遗，而且毫不加犹豫，没有吝惜，而且不疲不厌。这种菩萨十大行愿的功德力的展现，其实需要在背后有多么深刻的思考的智慧，以及悲心的修养。所以我经常讲过，空心慧以及大悲心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奠定菩萨道不二的法门最重要的根据啊。所以由这个观察，如果经过这流通分的这样的次第，假定我们少分的相应到这个道理的思维，注意到诶，为什么我是这样，为什么这些大德他们是这样子，对不对？有60万的前辈们他们发大乘心了，可是我今天菩提心发得起来发不起来，我今天号称我在佛面前发过誓说我要发四弘誓愿，我也都发过，可是那样子算不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那个心是在那个仪式上有效，还是在以后的每一个念头上有效呢？如果没有办法以后在每个念头上能够不断的增上我的意要，乃至于让这个愿导行能够最后变成像普贤菩萨一样的不疲不厌的话，我算发大乘心了吗？对不对？我如果这些都不算的话，那更遑论我能不能够得到法眼镜呢？乃至于更有可能什么时候才能够证得阿罗汉呢？那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八地的无生法忍呢？所以这种修养跟这种智慧的增上，其实你说有没有止境？他可不可以用时间相跟空间相来限定它？然后呢，你说我正出国以后呢，我最迟三生就成就阿罗汉，话不这么说的，是说如果你持续这条道路不下车的话啊，他有这样子的功德。可是呢，我们都知道阿罗汉会退的，但是他会退到出国，他不会再退啊。所以我们说出国是位不退，是这样子的。很多人可能到了三国他又退下来啊，又碰到无常的因缘，他退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不见得三世哦，不见得三生他可以证到阿罗汉果的。所以三生证到阿罗汉果是说最快，乃至有说六十劫的说法啊，等等的百劫哈，这样的说法，这都不要用时间相来加以限定，还是看我们在智慧的修养上，在悲啊，当然对阿罗汉对声闻道而言，他不见得是在修学菩提心，不过呢，对大乘来讲，就是智慧跟悲心这两件事情一直不断的在增上。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所谓的圣意或者了义之教并不在真理的文字叙述，我们讲过了，真正的真如法性是离言的，是离了片计所执的真意指的，在一切原生无生的法性法相的生灭上面，我要如实的，不要在上面做增减片计所执相的执着，对不对？这样才有办法证入平等真如。你能够在平等真如的心开展我们的般若无分别智，那么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得到呢？于是底下就问，好，对不对？我如何能够在对境练心的时候呢， 不断的增上我的平等真如圆成实性的修养跟智慧，怎么样能够减少我不在依他起性上产生片计所执的自性执，这个就要方法。所以底下呢就在讲瑜伽止观的方法论，他告诉你怎么样依止瑜伽止观的方法呢，我们能够达到前面这样的修养，能够达到前面的修养，以及呢能够契入前面所讲的那种不同前辈们他们的智慧。你智慧到哪里，你当然证的果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果是那个智慧水到渠成之后的现象，它不是用求，它不是用人家给的，它是自证的。那么自然叫做自证的话呢，你一定要有一套方法跟次第去用心，对不对？去这样的修学，去这样子有境有行有果，把境行果的次第能够很如实的很耐烦的就在生活起心动念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如实的照做啊，照做，这就是整个分别瑜伽止观安立的必然性。所以你看啊，紧接着七十五千菩萨得无生法忍之后，复次依法假安立分别解脱哈，那个字是错的哈，那个不是脱哈，因为讲一下很非常通啊。那上个礼拜有一个学长跟我更正，那是分别解说，解说啊，分别解说瑜伽所摄啊，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跟我们的上师，怎么样能够跟佛如来的心相应呢？于是要修啊，于是要修什么他？就是瑜伽所摄是包括啊，那么瑜伽大指而言就是恶道，哪恶道呢？什么他道顿点。跟毗婆舍身那道，所以最后那个字要用两次。好，所以在声闻地那个地前面我们经常讲就二道之两，你要修学奢摩他道跟毗婆舍那道，那这个道就是一条道路，这个道路去哪里呢？就叫证入缘起，证入涅槃。那么你要证入缘起涅槃的这样子的一个圣义地呢，你需要透过两种方法，那个道其实也不只是道路，它包括道理跟方法。所以我们今天都会说很多宗教都告诉我们能够得到快乐，能够得到解脱，可是佛法可能是这么多宗教当中呢，在证得解脱道这件事情上，以及发起菩提心这一条道路上，把道理方法讲的三藏十二部经这么详细的一个宗教。所以像净空法师也会讲，像我的老师的老师他们都会讲，佛教其实是一种教育，如果佛教失去了教育的传承，再也没有人愿意去学习佛法教我们解脱以及发起菩提心的道理跟方法的话，如果变成徒具形式的话，佛教就跟外道没有两样了，因为后来人就只知道形式而不知道那个形式的内涵。原来我们可以真实在我们难得人生这一期寿命当中呢，能够真实得到解脱，真实能够证得菩提。如果这个道理方法我们不透过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去学习的话呢，其实是枉为人生啊！所以这样的道理，所以他就引用解释密经说，当知如解释密经持是菩萨薄佛言，世尊菩萨何依何住。我想这两个东西呢非常重要，我们往上添啊，科判那个地方可以去看一下第三行，第三行上面呢就开始指一问答遍二十六门，有没有？就是说这一篇分别瑜伽品总共有二十六个小科，各位以后哈随文请各位自己去画，我可能有时候记得讲，但是我应该都要记得去提这个事儿。每一段文大概都在讲什么重点，像这段文它丑意是讲什么依住门，就是说修学止观一定要有依止，以及那个住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要在什么样子的境上面活动，要去做哪些行，要去做哪些事，要去怎么样子去实践，这就是住的意思。那么你要这样去实践这个法门，要去修学这个法门，你一定要有一个凭证嘛，凭据嘛，那个凭据就是你的依，就是你的依。所以如果我要修学止观，那么我要依止于什么，我要在哪里实践，其实就在问这件事情。于是底下就说了，于大乘中 修奢摩他毗婆舍那，意思就是说大乘发意，就是说你要去发大乘亲的前提，就是说你有一个要成就佛的志愿，那么你透过这个志愿去修学奢摩他跟毗婆舍那，记住哈，你要成就阿罗汉也还是要修奢摩他毗婆舍那，所以那个目的是很重要的，你那个发心动机跟目标设定的不同，同样这个方法得到的结果就自然不同。就像刚才前面所讲的，你今天的智慧是正法眼的，开法眼的智慧，你听了那个圣意之教你就正法眼，对不对？开法眼，你是可以正阿罗汉的智慧，你听了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去掉五上分解，你就正得阿罗汉，对不对？所以你今天的烦恼出众到什么水平，你今天的智慧到哪里，你今天增透过佛所说法的增上缘，你就可以证入什么样的境界。同样的道理，你今天依止于什么样子的智慧，你今天实践什么样子的方法 去符合什么样的道理性，你就证得什么果。那在这里前提呢是于大乘中，就是于大乘的出发心的前提底下，我们去修奢摩他毗婆舍那，那么佛就告诉持世菩萨，就是弥勒菩萨，他说善男子，当知菩萨夸胡哈法甲安利为一啊，各位，法甲安利为一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啊、要依止在观察一切的法其实都是假借名言来安利，令我们误入离言法性的一种骗计所执名言自信啊，这是我借着前面的文哈跟各位来讲的。法甲安利这么多字，前面在讲骗计所执相的时候已经定义过了啊，我想各位自己去查前面的骗执所执相的定义啊，就是说你一定要用唯识观去观察一切法都是名言安利的。那么名言安利不是只跟你讲这个法是假的，它是借着这个假施设的法让我来误入离言法性。所以你不要在名言上去认为有一个东西是实有的，实有我实有法，不要去这样看待，你要从这个假去观到空啊，有假施设法能够观察空性，能够获得空性的见证见，这是法甲安利为一的目的。也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像单纯的文字上所说的那个样子而已。像昨天去拜忏啊，我们拜的是法华三昧忏啊，那中间就有劝请以及奉请菩萨、礼敬菩萨三宝的名称。那么有些这个学长他可能熟悉法华经，有些学长可能不熟悉法华经，好在那个引礼的法师呢有稍微解释一下啊，底下的蛮多人才会听，哦原来是这样子，否则呢很多人就会感觉就像拜佛一样嘛，我们也拜过八十八佛千佛，对不对？然后呢也有什么万佛明经，我们也都送过这类的经啊，可是如果你对每一个佛菩萨的名称，他所表的他的信德啊，他的法门，他的修次第完全都不晓得他表法的意思的话，你今天念过去他马是观世音菩萨啊，念过去之后你心里有什么觉受？一点觉受嘛没有，充其量有的话你不比较谁己的好心，对不对啊，你就叫我们能够免痛苦免得病苦，你顶多会用这种世间心来求而已啊，你会跟他本愿力所修的法门会相应吗？就好像你去买一个设备你不去读说明书是一样的，对不对？如果你去买一个很复杂很贵的设备，里面的按键很多，可是他附一个使用说明给你，可是你从来不看，你每天就在看那个按键，按也按错，那很快就被你操作坏掉了，你就开始不要再整 MK1 觉得说这个法门不好，于是呢坏掉换一个新的东西。你如果老是用这种方法来使用器具的话，这器具要换掉多少，你学费要继续缴多少你才够用。所以我们说啊，解行要相应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行门包括连菩萨名在内，我们从前面读解这篇经就可以有一个感受了，对不对？每一个会上那个佛菩萨的名，你看啊，整个那个表法的意思跟他那品当中所安立的法义都是紧扣着的， 都是紧扣着的。等我把那一品的法义很熟练以后，我纵使只要在意念那个佛菩萨的名号，这个法义是不是会升起来？这就是相应法嘛，瑜伽就叫做相应嘛。什么相应？身与意跟这个法，跟这个法的主，就是修这个法的本尊，这个佛菩萨，你跟他的心地相应嘛。所以既然是修这种相应法，你就应当要知道，文字其实不是法体的本身，法体不是文字，这当然很清楚。可是它是什么呢？我们要借着文字的叙述，于是文字的叙述下来，有人的智慧有高，有人有低。就像我刚才从前面刘东芬讲的，你看光是这样子，我的体会跟那个问我问题的那个学长的体会，两个人就不一样。那我不是说谁一定高谁一定低，但是就是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说经文有无量义，所以才知道义不是以文字来记载，文字只是一种工具，让你怎么样能够从文脉以及个人智慧以及相应的角度去产生一种频道的一种对位。好，我们姑且这样讲，忽然在哪个地方你的心门开了，那刚好跟佛菩萨的这一个心意相通了，于是呢你就有这样的觉受，你有这样的正量，于是法本身到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在文字上而已，对不对？就是你亲自所说的。你今天或许会因为一个广告的商品介绍你会心动，可是当你去用了这个产品之后呢，你可能以后再也不会用它了，你就会觉得说广告不死，对不对？所以你今天的正量就已经不是文字那个样子了。所以你当你再去看那个文字的广告的时候，你会不会像当初被他骗的那个时候一样在里面心动呢？不会。你不但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会产生好药心，你会觉得说滚不能骗人，对不对？于是你的觉受完全就不一样了。那么为什么同样的文字此一时彼一时呢？就是因为你的正念，你亲自去实践的时候，你的身心的体验是这样子，所以你的三世的觉受就会不同，而我们因着不同的觉受就会造不同的业，而这个业就会受不同的果。所以你说你在得什么？你得的只是自作自受的业果相续相。佛一直跟你讲这个道理，你还真实不服气。我跟我学生道学了半天，为什么最后是自作自受？我说你要成佛也是拿自己这个心地成佛，你以为还有别人可以把佛果送给你吗？佛果长得多大，是红色还是黄色的呢？都不是以色相可以求的嘛。金刚经已经跟你讲了，你要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是这个意思。他已经讲得明白，如果你用色相去求法，你得得到吗？得得到吗？所以同样这个道理背后是在讲什么？所以当你自己能够有真实体验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回来初初看那个段文字的时候，你的体会，你对它的诠释就完全不同了嘛。所以你说文字名言有自信吗？有单一一种决定的解释吗？当你的修行的觉受次第不一样的时候，你对它的体验跟在心地里面产生的效应就完全不同了嘛。这就是法假安立的原因。所以你要知道，一个法不是修一次，是反复反复修的。我曾经看到有人去德兰萨拉，他去光去听一个入行论，他说他去那个地方反复去，回来没有钱供养上师了，他回到台湾继续赚钱，赚了钱之后呢又拿了这些去供养，继续在那边修法。他去听，我就问他说你到底上什么课？去听入行论。我说你听第几遍了？第26遍。听26遍一样的寄送，不可思议吧？不可思议。你请问他在听什么？他在听什么？持续听同样的东西，对我们生死凡夫来讲，你觉得会有什么意义呢？你用这种生灭心，你去思维什么？你如果不是走他那条道路过来的，他讲的心得，你能够感受吗？你能够感同身受吗？所以所谓的法假安立的意思，就是跟你讲名言无自性。名言无自性有一个更积极的意思，你不能够以你现在对这一段文字的理解就这样够了。法无自性的意思，就要劝你一直不断的增上。你不证到妙觉佛果位，你都有业障，你都有一分无明， 你看到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香我们也没有破，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还要忏悔啊，你第一地还没有彻底啊。而且就我们在欲界到色界到无色界的福报啊，都以每一地都以倍数增加来看的话，你看看等觉菩萨如果他的智慧已经比须弥山高的话，那请问妙觉位的佛果他的智慧比起等觉菩萨又高多少？那个几乎不可思议的限量境界，限量境界你可以用我们现在的生死凡夫的心去计量，不可得的，不可用这样的思维去看的。这就是法假安利，法假安利就告诉我们无时无刻在法在乃至于三宝的面前只有一件事情才可以安住，才可以安住什么心呢？恭敬心、惭愧心。佛如果不能够叫我们把这个法二六十中每一个念头的实践在我们的三业上面的话呢，佛不需要为我们说49年的法，了解吗？佛也不需要在临终入灭的时候呢跟我们讲有缘的众生已经度尽了，未度的众生呢他已经安排了所有的因缘，对不对？请问这些因缘是什么？依智者大师所证到的法华三昧的前行方便来看的话，他说他还见到灵山一会犹未散。灵山是什么？是我们心头的道场。如果我们今天的心真的清净，今天你处事遇缘的每一件事情，哪一个不是灵山会上佛世尊为我们说法？如果各位听过郑老师讲妙法莲华经，我想也不只是他一位大德讲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能够显现无量的妙法。所以如果我们用这种心地去摄受，我们这个法器是摄受无上妙法的所在，对不对？我这个心地这个心头就是灵山一会。我就问你，你今天的色心是不是都还在？是不是都还受用？如果还受用的话，灵山会灭还是未灭？对不对？未灭嘛。如实，如果你见一切法是佛法的话，你就会当如智者大师所证的境界是一样。灵山一会，佛还在说《妙法莲华经》。所以说起来，我们这个法器虽然是很出众的，很多烦恼的，可是它是个法器。你装什么，它是什么？这个色身无自性，对不对？你不要以为它就是有一个苦乐受的肉体，你不能用这种色来见这个相。你见它是个法器，你就会为它怎么样学法知义。你能够跟义相应，你就是跟佛如来的心一样，灵山一会就没有散。你这个人整个人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妙法莲华经。你的身与意是一贯的，是不二的，是没有分别的，是在一切时中如的，对不对？而且这一如啊，一如三千，对不对？在三千法界当中呢，它来去没有障碍。用这种不可限量的心呢来学法，是法假安利更广阔性的解释。你看啊，从一个它是假的，对不对？它是虚假的，没有主体的，好像从本体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一直到你能够了解我不能够只是学一次，一直到你不能用限量的心来学习它，你开始会觉得说一定要透过三业的实践，而这个实践从一生一世到未来尽未来尽，乃至于到普贤行愿众生洁净，我的业尽，我此愿不尽，用这样的心，请问你能够思议吗？你能够思议吗？那个一假，那个假不是虚假，假是渡人舟啊，那个假是渡人之舟啊，六度的法器都在这一件事情上啊。你请问不借着法你借什么渡众啊？你借什么渡我自心成佛啊？这一假还假得很可爱啊，对不对？幸好是假的啊，如果它是真的，今天我不懂，我就自信不懂，我就不是佛，我就一定不能成佛啊。如果法法都有自信的话，都有真实自信的话，那就完蛋了。我今天没有成佛，我就一定注定我一定不会成佛的。 所以呢，当我们能够了解法甲安利，心就这样医治的时候呢，你确实能够发起大乘心，而且这个大乘心确实会不退，确实会不退。第二个，法甲安利会令我们的智慧跟学习一直不断的增上，但是要知道，你越学一分智慧增上，你就越看到世间众生受苦。你越看到众生受苦，你就会越发起，你难道可以舍一切众生因缘，独自解脱吗？众生是什么？众生不是一个一个的四大的假合的个体，那个不过就是法界性暂住的所在。可是有许多人自己设限，绑在那个色身里面，不知出离，不知出离。你要以众生受苦，自己心也引以为苦，愿意度这些苦厄，当你的志愿，这就是不舍无上正等觉愿。以这样的心，你自己砥砺自己，一直不断的在解脱道上，能够增上无上佛菩提，就是这两个合起来的意思。所以当你在怎么实践有怀疑的时候，你就不妨回来回忆一下，修止观其实不是在坐上修而已，它是在身与意对待境界的时候，一切时中对一切的众生是这样做的。我就不妨借这个机会 follow 一下这件事情啊。刚才有个学长也是跟我提起这个事情，我觉得啊，我们说学大乘学什么？学空性的智慧，学大悲，对不对？你说大悲是嘴巴讲讲的嘛？我经常在过去的课堂上我也讲过，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习气啊，贪嗔痴哪个最重？我觉得我的嗔习最重，我不耐烦，我很讨厌笨的人，我很讨厌讲一些笨笨的话。讲一些跟法义没有相关的话啊，我喜欢谈论一些很莫测高深的东西，乃至于连现在我的语言的习气都是听起来没有几个会懂，好像这样子是在卖弄我的智慧，其实不是，真实就是习气是这样。我就觉得这样一件事情让智慧增上是重要的。我不容易看到一个蚂蚁在地上爬的时候，我会升起什么慈悲的心？我不会。真的，我老实发漏，不会的。我不会觉得他们在受苦，我就会觉得，就是一个高兄而已，没你要怎样？我能帮他怎么忙？我能帮他怎么忙？我能够为他三皈依，他就立刻免除痛苦了吗？他就可以去吃什么我喜欢吃的东西了吗？不是啊。问题是，我改变那个想法，我自己智慧，我自己观察事情的那种宽度、深度不同。但是我对抗的是我的习气，对抗是我的习气。像那天呢，我不小心给一个学长夹到，就是开车门的时候关起来夹到他的手，我第一个出来的反应是，你的手为什么放在那里？你手为什么放在那里？我没有去想说，我心怎么那么粗啊，心怎么那么粗啊，没有，为什么不关门前要看左看右？记得到美国考驾照的时候，我记得去那边考驾照的时候，到了十字路口，台湾是没有这个、啊，但是在美国，如果考照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是要被扣分的。明明没有车子，你也知道对不对？在台湾开车，就看一下就可以过去了，对不对？纵使车快来了，你判断它速度不会比你快，你一加油门就过去了，对不对？我们的习气是这样啊，我们习气这样子，我会去像考照一样。右看看，左看看，前看看，后看看，对不对？啊，然后还要打车灯，对不对？然后呢，才要过去。我开车已经很猛的，以前我开计程车的，我小时候开过计程车的，我根本是已经寒冬路右转过去的，我才打灯的。那万一后面的人不知道从我右边来，我一右转不就撞到我的车子了吗？对不对？不就发生车祸了吗？问题就在这里，这就是习气，懂吗？哎呀，问题就是说，你不管再怎么样修行哦，那个习气之粗猛，微细，啊，粗的来，细的来，就是像一直不断的反复出现。你能够在做的时候马上警觉，就是不错的修养了。活菩萨就是加倍哦，在心头住啊。可是我心会粗到这种地步啊，出来还有机会让你讲话，还讲错话。你说修行是什么？哦，我真实觉得。讲经说法越来越难，难不是难在法义上的理解，真的不是，而是恐怖， 很恐怖。我发觉因果这件事情真实不虚啊，真实不虚啊。最恐怖的是你必须要用法来检验自己的三业，了解吗？而且不只是你检验，护法菩萨检验，三宝检验，所有众生都在检验，道场是随时随地，一切时一切地。你看哪有个因缘不督促你成佛的、啊、你这样想想嘛，这样想想嘛。对我们而言，有什么让你不成佛的因缘吗？问题是你的智慧，你的居心是什么？你用什么心去看？这是不舍无上正等觉愿，你的生活要在这个觉愿当中去实践。你能够保持这一念决心有几分，你的行就能够几分跟如来相应。止观其实是这个吧，你看他一开始破题就跟你讲依住，把依住的前提不要搞错，不要搞错。修行剩下的问题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交给时间解决，对不对？交给因缘解决。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逼说观世音，我的法身慧命搞好你啊、哦、如果你让我下三恶道的话，你要怎样？你去读过这个摩诃止观里面的顺逆二十心，其中有一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不要畏惧三恶道的因缘。你今天造因，你就有下三恶道的可能性。可是你要珍惜什么东西？你要珍惜，纵使我造无间业哦，你纵使造这么重的业哦，你要在业果相续这个必然性上不要起任何的金部位的心，你还要在这个状况底下，不但心不要下裂，不要起金部位的心，你还要起幸好来得及，我知道这个是错的，我来得及，如果即便一称南无佛就近成佛道，这个机会是在念头的生灭这件事情上是绝对公平的，所以我就这么一生如实的称念阿弥陀佛。我在这个时候，不管我纵使立刻的这一生的报就是下三恶道，我也不惊不怖不畏，以这个对生死无忧惧的心继续过我这一生正报依报没有尽的这段时间，尽此尽这一生的尽行受，为三宝报佛恩，报国家恩，报众生恩，报父母恩，报这四种恩，用这样的生活把你这个人所有的三业当作法器，这样去修持，这叫做不舍无上正等觉愿。如果这个愿确定，刑法没有一定，刑法只能够交给三宝因缘，不是由得我们众生做主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业果的因缘，以这个法假安利的智慧依止，对不对？你就不会错。那么呢，以无上正等觉愿，你就不会乱，就不会急，就不会以此为因缘助长我今天贪嗔痴的习气。如果今天修学圣道还用贪嗔痴来修，对不对？你说你去哪里啊？你说你去了涅槃吗？不是嘛，贪嗔痴还是一直不断的这么旺盛嘛。你如果还用这种分别心跟杂染参与其中的话，你说你跟法假安利跟无上正等觉愿是不是刚好违背嘛？如果违背的话，你坐禅坐坐得再久，你的境界再怎么殊胜，是不是一样照退不误啊？对不对？而且你很可能这样子业强了之后呢，你很可能是用是色界天跟无色界天，万一你收到长寿天八万大劫，那可麻烦了，对不对？你要八万大劫之后才能够遇佛啊，听佛法，才能够有解脱的机会，还不知道等到哪一生哪一年呢、啊？所以长寿天是二十难之一啊，是二十难之一啊。所以你说你寿命福报对你一定是好事儿吗？一定是好事儿嘛。如果你不能够正确的发愿的话，你行是不正的，你造的业因不纯，你受的果就必然是迂曲的，这就是这段文的意思。所以把这个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用心啊，跟发愿确实能够清楚，随时随地不管你怎么修行，你要回来检验你这一念心地啊。那么只要错了发漏忏悔认错， 无常法则最可爱的一点就是它永远来得及。不怕觉迟，就怕你不承认，就怕不承认，就怕不承认。所以你看，整个修习止观二十五前行方便，第一个就是忏啊，第一个就是戒。戒的刑法是什么？就是忏，就是忏。你能够忏悔前愆，就是前面的过罪，开始去修正正因，这才是你修行的开始啊。如果今天打坐就是做不来，你一点都不要悔，不要觉得哎，那一点都不相应，你要去好好的安下心来，继续在资粮道跟加行道好好的修，好好的修，一点都不必急。因为我们要相信自己的本性就是如佛，对不对？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句话告诉你是什么？一切法都是只是四心分别，而四原来是如其性，如其本性跟如来是相应的。所以呢，虽然我还没有修，可是这一念本性是如佛，不是真实佛哈，还是如佛而已。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呢，我今天因缘到哪里，我今天就成就到哪里，这一点不是由得了你自己的意愿，你意愿只是四缘之一呀，四缘之一呀。所以在你对因缘不做足的情况底下，你就根本不要起心起任何烦恼心。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修养的话呢，你就会慢慢调伏你的性情，你就容易入道，就容易跟禅相应，你就容易修止观。这是这段话很深刻的意思，所以我还是要再讲一遍，免得因为可以说是整个分别一切品当中，只要摆在最前面的都是最重要的总标。所以修止观的依注在这里。那么了解了依注之后呢，就要知道所缘啊，就要知道所缘。我们看一下所缘，这边我就会快一点念过去了哈。世尊，如说倒数第三行。世尊，如说四种所缘境是：一、有分别影像所缘境是；二、无分别影像所缘境是；三、四边际所缘境是；四、所作承办所缘境是。我简单消文一讲，所谓有分别的意思就是有名言分别，各位加两个字啊，你会借着名言，名言就是法，而法必然有相应的义理，我们后面会去讲，有所知事跟所知义啊，或者是所知法跟所知义，那个法就是指名言，你只要有名言的分别，这个就叫做有分别影像。为什么叫影像呢？因为是你心所缘的，心所缘的。我们所谓的有分别影像指的不是这个文字哈，文字写在这里，这只是墨水，写在经本上的文字是墨水，对不对？是人家油印下来的墨水嘛。可是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名字法是什么呢？还是我的心呢、啊、懂吗？它不是纸做的，它不是油墨印上去的，它不是佛的音声，这些都不是，是我心相应法。那么于是它是我的心嘛，所以它是属于我意业的种子嘛。所以你今天要怎么实践这个法，你要用意业透过思心所发动身跟口去造作嘛，才可以如法嘛，对不对？如法假定跟义理是一致的话，就可以如理嘛。所以你要做如法如理的修养，你要知道这个法不在心外嘛，是在你的意根所缘对的，对不对？意识所缘的那件事情嘛。而那个事情虽然是一个法，可是那个法就是你的心嘛，这个心跟法不二嘛。而讲这个道理就是讲如所有心，一切法都是这一念心地，这一念心地具足一切的法，都在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用这么多的我的口白哈，文字的叙述，其实就是跟你讲所有这些道理都是有分别影像所缘境是。所缘者是指我们的心要缘念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我们缘念的心来讲就好像是一个境界是一样，对不对？所以他说是境是啊，是我们可以缘对，是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可以思维的一个对象。它虽然是我的心的一部分，它就是我的心，可是呢他可以用心去圆念。后面会有一段话就问这件事情，为什么所缘境是我的心，为什么我的心可以圆念我的心呢？那不是心上生心了吗？后面会有一句话就问这件事情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事情。第二个呢是无分别影像所缘境是， 其实有无分别的意思，就是离了文字，离了名言，离了各种的思维作意。当你把这些名言的分别放下来以后，放下什么？其实不是放下名言，是因为你一个误会，借着这个名言的法相应了以后，你澄清了那个误会。这个误会当下就在你有分别影像所缘境是相应的那一刹那消融出众，把你的所知障烦恼障一下子释怀了。一释怀的时候，你一笑泯恩仇，对不对？当下屠刀放下，那个屠刀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你造恶的身口意。你把造作恶业的身口意一放下，你发觉心地是平等真如。那一念平等真如的境界，就是无分别影像所缘境是。那么所讲无分别，我们后面就讲，这就是指的所缘，就是色摩他的所缘。色摩他是什么相？就是借着离欲而得到什么样的修养呢？得到止息一切烦恼的修养，烦恼一下子不见了，好清净哦！那种清净，你会感觉身心是这么的自在，这么的舒服，这么的舒服。这就是无分别影像。当你没有任何名言的包袱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天底下、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一种享受，一种对自信的一种享受。这种显现就是自信涅槃。原来我具足这样子的修养，可是我常常失去。为什么失去？在名言的错误颠倒见底下，生出苦乐的觉受，造作了善恶的业，受了相续的果报，是这样子辗转现前。这就是无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就是当我们前面的有分别的法对治我的烦恼障跟所知障以后，当烦恼出众消融的时候，刹那现起的境界的平等相。当我的心一直在平等上向上去观察，知道那是我的本来 风光的时候，你的心就会有刹那相应无烦恼相系缚的那个心地状态。那个境界我们称之为叫做无分别影像所缘境是。只要我的心不随着想跟受去起行的造作，我就不会有四心分别，就不会有辗转流转的因缘相。你只要知道这个道理，于是你就会自证涅槃。那么跟涅槃极尽相应的心就叫做无分别影像所缘境是。我们这一念相续的无间的心，其实根本是无分别的。无分别就是无自信的意思，无名言自信，没有任何名言自信能够系缚，能够决定我的心。因为我的心是清净的，所以它可以思维善，它可以思维恶，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说佛法是什么？善用其心。修行是什么？善用其心，就是借着有相的修学，将我的心的造作的习惯转向什么？转向圣道，符合自性涅槃的本意，不要再去造善造恶，能够远离善恶两端的造作，确实能够跟极灭自性相应。这个就是无分别影像表法的意思。那么你要做到这件事情呢，在有分别影像跟无分别影像上都要达到四边际所缘境是。那么什么叫四边际？四边际就是任何一个你所知道的法都要能够怎么样就近，那个边际就是就近的意思。就近就是什么？就近就是涅槃啊。所以四界境四边际就是什么？四边际就是自性涅槃。可是你要证到四的边际就是就近涅槃，你要有次第的，你要有次第的。然后跟你讲两个大的次第，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简单讲一句话，尽所有性就是一切法，对不对？不管是一些有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对不对？色法、心法，不管是什么，全包一切法。一切法显示什么？显示如的道理。什么叫做如？如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乃至每一法都是实相之所显现，都是无自性性之所显现。就是要了解这个道理。你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证得法如。四边际就是这 你发觉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毕竟空，一切的觉受是苦，对不对？一切的色毕竟变坏，是不净。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这个道理能够摄一切的事，对不对？无有一余，你就可以证得四边际所缘境事。不管什么处事遇缘，你就可以观察这一切的境界，无非都是无生、无作、不动、不转、不出，对不对？一切的法都是实相境界，这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当你一直不断的这样修养，修养到最后果现前的时候，就叫做所作成办。所作成办这四个字，就是你修世间道或者是出世间道，只要你所修的道，它的最后圆满的果现前那一心，就叫做所作成办，就叫做所作成办。你要知道一切的法都有进行果，对不对？你要知道以什么为所缘境，怎么样的修行，最后的果是什么，那个果指的就是所作成办。所以你要知道前面呢有分别无分别，就叫做境，四边际就是行，所作成办就是果。所有的法都是进行果。境又分作两种，教跟理。教是佛所教的名言法，理是你如理思维跟佛所讲的法相应的心地。于是呢有人又讲教理行果。那藏教当然又有不同的讲法，那我们不去提那么多了。所以呢这里呢就是种种我们今天要修瑜伽止观呢的四种所缘境事，就是心里面要办什么事，心里面要去思维什么，有这四大类。于是呢慈氏菩萨就为我们说了，于此四种所缘当中呢，几种是奢摩他所缘境事，几种是毗婆舍那所缘境事，几种是两种，就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都要远念的，都要远念的法呢，几是具所缘境事。我们翻过来第二行2326页第二行，他说三男子，一那个顿点上礼拜讲过要拿掉哈，说其中的一种是奢摩他要远念的所缘境事，就是所谓什么无分别影像，就是我们的心只要离开一切的杂染名言的分别，那一念即灭现前的现象是奢摩他所缘念的，而那个现象就是心，后面会讲这个现象就叫做无间心啊。所以各位不妨在旁边写无间心啊，无分别影像呢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修止观的那一念心，那念心呢是无间无间相续的。你要知道无间相续的心并没有一个恒常相续的我，它只是相似相续而已，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以后会读的。那么第二个呢，他说其中有一个是毗婆舍那所缘境事，什么呢？是前面第一个的有分别影像。什么叫有分别影像？有分别影像就是三藏十二不净，就是佛所说的一切圣言量啊，佛所说的一切圣言量。第三行他说其中有两种呢，二是指两种，有两种呢具所缘境事，是修奢摩他也要远念的，修毗婆舍那也要远念的。哪两种呢？就是要改成冒号哈，那个四旁边要写冒号。什么呢？就是所谓四边际跟所作成满。四边际就是用心的两种方便，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你就要去思维这样的思维。所作成办就是如是思维之后所得到的世间道的果跟出世间道的种种果，就叫做所作成办。于是呢底下他又说了，慈氏菩萨就问了，世尊，云何菩萨依此四种奢摩他顿点毗婆舍那所缘境事，其实应该改成逗点啊，依着这两种所缘境事呢，逗点能求奢摩他，能善奢摩他，那个能求奢摩他要加个顿点。到底是怎么样依照这四种所缘境事是怎么思维，能求就是要去修，要怎么要依着怎么样的所缘境事，怎么样去修奢摩他，怎么样能够去修毗婆舍那，其实求跟善其实是一样， 啊，求跟善是一样的。不过呢，有些法师的注解啊，讲法把它分为次第，我觉得这也可能哈。因为我们要先怎么样？先得到色摩他的定，在定中修观啊。所以呢，那个善旁边要写通达，求旁边要写依止。也就是说，我们止观呢要依止于色摩他，然后呢，最后呢要修毗婆舍那通达圣严量的道理啊，也可以这样子有次第的说法。如果你不去想次第的话呢，求跟善都是修的意思，都是修的意思。你怎么样借着这四种所缘境呢，去修奢摩他跟去修毗婆舍那呢？他说：“善男子，如我为诸菩萨所说法假案例，冒号，好冒号。”他说：“就像这个前面呢，我已经讲完了遍地所知相啊，遍地所知相就是法假案例，对不对？那什么叫法假案例呢？”我所说法假案例的意思啊，就是所谓契经啊、应诵啊、记别啊、讽诵、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身、方广西法、论义，那个字是错的，旁边加个言字旁。其实那个义也是通哈，也是通，可是我看木刻版也是上个礼拜的学长更正的啊，要加个言论的言的旁边啊，论义。